弟兄姐妹平安，感谢主让我们能够一同来敬拜他。每一次能够聚集到主的面前来敬拜他，都是主给予我们特别的恩典，感谢赞美主。最近一直听说有许多的大卖场和超市都有员工感染新冠状病毒的案例。当我听到这些消息之后并不感到意外，因为在我们所居住的这个环境里面，病毒可以说是无所不在。虽然如此我们也不必恐慌，因为并不是现在才如此，其实之前这几个月以来一直都是这样。所以只要我们有确实的做好防疫的措施，少出门，多洗手，戴口罩，与人保持社交距离，这样一来呢，就可以减少被病毒感染的机会。此外呢，我们中文成人的主日学已经从上个礼拜天就开始了。今天我们还是会在下午2点钟开始上课，请使用 Webex 或打电话参加这个线上的主日学课程。请特别注意这两个课程所用的 Webex 的账号是不一样的，旧约是 Webex 1， 新约是 Webex 2。上个礼拜那个 Webex 2的那个 link有一些问题很抱歉，希望这礼拜不会有问题。如果还有不清楚的，也可以跟主日学的老师或者陈师母联系。我们现在就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来聚会。我们今天所要读的经文是撒母耳记上16:1-13的经文。撒母耳记上16:1-13，撒母耳记上16:1，耶和华对撒母耳说：我既厌弃扫罗做以色列的王，你为他悲伤要到几时呢？你将膏油盛满了脚，我差遣你往伯利恒人耶西那里去，因为我在他众子之内预定一个做王的。撒母耳说：我怎能去呢？扫罗若听见，必要杀我。耶和华说：你可以带一只牛犊去，就说我来是要向耶和华献祭，你要请耶西来吃祭肉，我就指示你所当行的事。我所指给你的人，你要膏他。撒母耳就照耶和华的话去行，到了伯利恒，那城里的长老都战战兢兢地出来迎接他，问他说：你是为平安的来的吗？他说：为平安来的，我是给耶和华献祭，你们当自洁，来与我同吃祭肉。撒母耳就使耶西和他众子自洁，请他们来吃祭肉。他们来的时候，撒母耳看见以利亚，就心里说：耶和华的受膏者必定在他面前。耶和华却对撒母耳说：不要看他的外貌和他身材高大，我不拣选他，因为耶和华不像人看人，人是看外貌，耶和华是看内心。耶西叫亚比拿达从撒母耳面前经过，撒母耳说：耶和华也不拣选他。耶西又叫撒玛从撒母耳面前经过，撒母耳说：耶和华也不拣选他。耶西叫他七个儿子都从撒母耳面前经过，撒母耳说：这都不是， 耶和华所拣选的。撒母耳对耶西说，你的儿子都在这里吗？他回答说，还有个小的，现在放羊。撒母耳对耶西说，你打发人去叫他来，他若不来，我们必不坐席。耶西就打发人去叫了他来，他面色光红，双目清秀，容貌俊美。耶和华说，这就是他，你起来膏他。撒母耳就用脚里的膏油在他猪胸中膏了他。从这日起，耶和华的灵就大大感动大卫。撒母耳起身回拉玛去了。在传讲信息之前，让我们一同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过去对我们的保守和带领，也感谢你给我们有生命气息可以一同来敬拜。虽然目前我们仍然处在新冠状病毒肆虐的疫情当中，但是因为这一切都在你的掌管之中，所以我们不但不惊慌害怕而且在我们心里面还充满了平安和指望。尽管如此我们还是渴望这个疫情能够早日止息，以至于我们可以回到你的殿中一同来敬拜你。求主帮助我们帮助这次的疫情能够早日的止息，让我们可以恢复往日的教会的生活。现在我们也恭敬的把今天所要传讲的信息交托在你的手中，求你的灵来帮助我们，叫我们不但能够领受你的话语，也可以把你的话应用在我们的生活还有侍奉当中。求主再次来保守带领我们以下的时间。我们这样的祷告乃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今天我所要传讲的信息是撒母耳膏大卫为王的启示。过去我们从神拣选撒母耳和扫罗的故事当中得到了许多属灵上的启示，今天呢，我们就要从撒母耳膏大卫为王的这个故事当中来领受一些属灵的启示。在撒母耳的侍奉中，没有什么事情比知道扫罗作王已经遭到神的厌弃更加的令他感到伤心难过。当他知道这件事情以后，他就一直陷在悲伤之中不能自拔。然而就在他伤痛不已的时候，神要他去高立新王。这件事情似乎给他带来了新的希望，但是当神要他去高立耶西的儿子做王之时，扫罗仍然是以色列王。既然扫罗仍然是以色列王，那么为什么要在这时候高立一个新王呢？一方面是因为神已经厌弃了扫罗另一方面呢，也是神要预备新王，好叫他以后能够更好的来承接这个王的职分。然而在扫罗还做王的时候，又如何能够另立新王呢？更何况扫罗在当时有许多的战功，已经得到许多百姓的拥戴，所以任何另立新王的举动势必都会给人带来杀身之祸。因此在此神要预备新王来继承王位这件事情不能够公开的来做，以免扫罗加害于新王以及要高立新王的那个人。那么撒母耳要如何行才能够完成神所 托付给他的使命呢？这个在我们今天所读的这段经文里面都已经清楚的记载了。然而这不只是要让我们知道撒母耳如何完成高利新王的使命，也要让我们从这个故事里面有所学习。那么撒母耳高大卫为王这件事给我们有什么样的启示呢？第一个就是不沉溺于过去。以往呢，撒母耳遵照神的吩咐，高立扫罗做以色列王。扫罗在一开始的时候也表现得可圈可点。在这之后，我相信撒母耳也是在那里尽心尽力的辅佐扫罗，想要帮助他做一个合神心意的王。但是就在撒母耳竭尽所能的来栽培扫罗做一个好王的时候，很不幸的，扫罗不肯顺服神，一再的违背神的命令，最终导致被神所厌弃。当这样令人失望的事情发生的时候，你可以想象得到，这时候的撒母耳一定是百感交集。他在扫罗的身上已经投入了许多的心血，如今看来这一切似乎都是白费了。撒母耳那时候一定觉得心碎了，不但为扫罗悲伤，而且也反复思想自己的失败，甚至于他没有办法从这样的一个悲痛当中出来。其实呢，不只是撒母耳会如此，我们也会如此。当我们看到自己所提拔的一个人，所栽培的一个人不但没有长进，反而退步了，甚至于变坏了，那时候我们会作何感想？我相信我们都会为那个人感到难过，也会自责自己什么地方没有做好，才会导致这样的情况发生。虽然说当不好的事情发生的时候，自省是有必要的事情，但是过度的沉溺于过去的失败当中，只会让人裹足不前，并不会对人有任何的帮助。所以在撒母耳记上16章的第一节上半节才会记载，耶和华对撒母耳说，我既厌弃扫罗做以色列的王，你为他悲伤要到几时呢？在此神是在问撒母耳，你因这次的失败要沮丧到什么时候呢？这是神在提醒撒母耳不可以再这样的沉溺下去了。可见撒母耳在当时已经过度的沉溺于过去的失败当中，这将会成为一个沉重的包袱，让他没有办法继续的向前迈进。在这种情况底下，他要如何才能够不沉溺于过去呢？首先当然是要忘记背后。我们有谁没有过去呢？又有谁不曾做过一些糊涂事呢？过去的事都已经过去了，后悔内疚也已经无济于事了。我们只能从过去的经历中获得经验和启示，以便更好的应对当下的事情。如果我们一直活在过去当中，为过去的事情在那里懊悔，那就会变成是一个非常沉重的包袱，妨碍我们继续的往前行。因此为了不沉溺于过去，就必须要忘记背后，如此一来才能够重新开始。据说英国前首相劳合乔治有一个习惯，喜欢随手关他身后的门，每经过一处随手一带身后的门就关闭起来。 有一天，他的朋友忍不住问他说：“为什么要把这些门关上呢？”乔治微笑着说：“我这一生都在做这件事情。当我走过这个门之后，我就会关上这个门，也将过去的一切留在背后。无论好坏、成功、懊恼、悔恨、得意，都成为过去，然后一切重新开始。”在《重新开始》这本书里面，有一段话说得特别好：有人会被过去的事情困扰，挥之不去；有人因着从前的过错一蹶不振，令人痛心；有人沉醉于昔日的成就，不思进取，实为可惜。要重新开始，继续成长，达到目的，先要放下昔日的事情，无论成功与失败，换上新心，向着目标前进。要不沉溺于过去，除了要忘记背后之外，还要努力面前。在此，神不但要撒母耳忘记过去的一切，而且呢，他还要他努力的往前行。所以接着在《撒母耳记上》16章第一节的下半节就记载，神对他说：“你将膏油盛满了脚，我差遣你往伯提以恒人耶西那里去，因为我在他众子之内预定了一个作王的。”可见神要撒母耳彻底的忘了扫罗作王这件事情，并且重新去高立耶西的儿子作王。其实不管撒母耳再怎么的难过，对于扫罗作王遭神厌弃的这件事情，其实已经是无可救药了，所以他只能继续的往前走。怎么继续往前走呢？就是去高立一个新的王来取代扫罗的位置。因此他只能努力面前的向着神所给他的这个目标前去，前去高耶西的儿子作王。其实不只是撒母耳如此，我们也是如此。许多过去的失败或成功都已经成为过去式了，接下来最重要的是努力面前，而不是缅怀过去。那么要如何努力面前呢？就是要下定决心的往目标前进，不成功绝不放弃。在《路易斯·纳尼亚传奇》系列的小说里面的那个能言鼠，名为老脾气，他下定决心前往极东之处，以便加入伟大的狮王亚斯兰的阵营。亚斯兰是象征这个基督。于是呢，他志气高昂地宣布他的决心。他说：“我要搭大船，黎明行者号出海往东方去。若是大船到不了，我就划小船过去；若是小船沉没，我就用四个轴划水划过去。若还没有到亚斯兰国度，就已经力气耗尽，我就算是沉下去，我也要朝向日出之处。”同样的，我们也要这样的向着神为我们所定的那个标杆直跑，不达目标绝不放弃。撒母耳高大卫为王，除了给我们不沉溺于过去的启示之外呢，也给予我们要灵巧行事的启示。当神吩咐撒母耳去高耶西的一个儿子做王的时候，在撒母耳记上16章2到3节记载，撒母耳说：“我怎能去呢？扫罗若听见，必要杀我。”耶和华说：“你可以带一只牛犊去，就说我来是要向耶和华献祭，你要请耶西来吃祭肉， 我就指示你所当行的事。我所指给你的人，你要高他。在此，撒母耳对神说：扫罗如果知道他要去高耶西的儿子做王这件事情，一定会把他给杀了。他实在没有办法绕过扫罗去做这件事情。神却对他说：你只要说自己是去向神献祭就好了，其他就不用说了。可见呢，在此神并没有要撒母耳说谎，他只是要撒母耳不必完全的说明他前去伯利恒的目的，因为他的确是前去献祭，而且献平安祭应该是高律君王之前的一个步骤。在先前，撒母耳在高利扫罗之前也先有献祭，所以在此撒母耳只是隐瞒部分的实情，没有说出来，并不是说谎。从神让撒母耳可以隐瞒部分的实情来自保以及能够完成神所托付给他的使命看来，当我们在做神所吩咐我们的事工时，有时候为了要完成使命，为了要自身的安全也不必什么话都毫无保留的说出来。可见与神同工，虽然不可以耍诈说谎，但也要灵巧行事。就像主耶稣也曾经吩咐他的门徒，在面对险恶的环境的时候，要灵巧像蛇一样。因此，神虽然不要我们说谎，但是却容许我们不说。所以，有些的事情如果会影响到事工以及个人的安危的话，我们是可以隐瞒不说的。许多人读到这里，或许会以为撒母耳是贪生怕死，所以才会跟神说这件事情。但是撒母耳应该是在向神陈明一件极有可能发生的情况，那就是如果扫罗知道他要去告耶西的儿子做王的话，就会把他杀死，这样一来他就没有办法完成任务。那么在这种情况底下，他该怎么办呢？他是在问神他该怎么办。神的回答就是说，你只要说是去献祭给神就好了，其余的事情到时候我会指示你该怎么做。没有错，撒母耳虽然不是王，但是他却是一个传达神旨意的人，特别是在他向扫罗宣告神已经拣选了一个人要来取代扫罗之后，扫罗以他多余的性情，他应该会留意撒母耳的一举一动是否有异常。所以撒母耳很难明摆着去告一个人做王。其实不只是扫罗会留意这个撒母耳的一举一动，其他的以色列人他们也都非常的注意撒母耳的行动。在撒母耳记上16章第4节这里就记载，撒母耳就照耶和华的话去行，到了伯利恒，那城里的长老都战战兢兢的出来迎接他，问他说：你是为平安来的吗？为什么当撒母耳到了伯利恒的时候，那城里的长老会战战兢兢的出来迎接他呢？因为他们认为撒母耳不会无缘无故的来到伯利恒这个地方，既然他们认为他是无事不登三宝殿的话，他们就想要知道他来到底是好事呢还是坏事，所以他们才会问他说：你是为平安的来的吗？接着呢，在第5节就记载，他说：为平安来的，我是给耶和华献祭，你们当自节来与我同吃祭肉。撒母耳就是耶西和他众子自节请他们来吃祭肉。虽然在此撒母耳并没有把他来到这里的目的全部的说出来，但他回答说是为平安来的，也的确是回答了他们的问题， 并没有说谎。可见信神的人也要懂得灵巧行事，以免给自己惹祸，还没有办法完成神所托付的使命。在初期的教会的基督徒普遍受到犹太人和异教徒的严厉逼迫，那时有许多基督徒勇敢地在人面前承认自己是基督徒，为主殉道，但也有不少的基督徒尽量地避免让敌人知道自己就是基督徒，所以他们就用了一个记号向自己人表示自己是基督徒那个记号就是鱼的记号。当两个人见面的时候，身为基督徒的人，他们喜欢在地上或者墙上画一条鱼作为暗号。假如对方看见这条鱼的记号也在地上或墙上画一条鱼变成两条鱼的话，便表示双方都是基督徒。这样一来，这两个人便可以放胆地畅谈有关主耶稣和教会的事情，可以彼此鼓励。但是如果对方不以鱼的记号作为回应的话，那个基督徒呢就会马上离开那个地方，以免有对自己不利的事情发生。为什么要用鱼作为记号呢？因为鱼这个词在希腊文当中，它是用来表达基督徒信仰的核心耶稣基督。希腊文的鱼这个字是由五个希腊文字母所组成的，这五个字母代表的五个希腊的文字这五个文字的意思是耶稣基督神的儿子救主。在现在同样也有一些破坏基督徒的地方，基督徒在这些的地方行事的时候也是要特别小心，以免惹祸上身。除了住在当地的基督徒行事要小心之外呢，到那里去宣教的基督徒也一样要小心行事。到了那些地方去传福音的人不但要隐瞒自己的这个身份，而且呢通常还要以其他的名义进入那些的地方。如果是去短宣的话，通常就是以观光或者拜访的名义。如果是去那里长期宣教的话，通常就是在当地就职的方式。有些人可能是自己做生意，有些人就找一个老师或者其他的职业，然后在工作之余私底下去向人传福音。所以在某些的特殊的情况底下，基督徒是要灵巧的来行事，目的不是为了要骗人，而是为了保全自身的安全，以便能够完成神所托付的使命，就像撒母耳一样。撒母耳告大卫为王，除了给我们不沉溺于过去以及要灵巧的行事的启示之外呢，也给予我们不以貌取人的启示。在撒母耳记上16:6-7就记载，他们来的时候，撒母耳看见以利亚，就心里说，耶和华的受膏者必定在他面前。耶和华却对撒母耳说，不要看他的外貌和他身材高大，我不拣选他，因为耶和华不像人看人，人是看外貌，耶和华是看内心。当神要撒母耳到耶西的家去高利耶西的一个儿子做王的时候，在一开始并没有告诉他是哪一位，也没有告诉他挑选的标准是什么。你想撒母耳他去了之后会以什么样的标准来挑选呢？许多人可能都会讲要看灵命啊， 但是一个人的灵命又没有写在脸上，谁看得出来呢？特别又是第一次见面，那就更难判断。所以在此撒母耳也只能看外表来做判断。当他看到耶西的大儿子以利亚的时候，他就觉得他是合适的人选。为什么他会觉得他就是神所要高立的人呢？我们先来想一想，他们当时为什么要求立王？因为他们想要有一位可以带领他们征战得胜的领袖。所以扫罗看起来似乎的确是一个不错的人选。因此在这里，撒母耳之所以会认为以利亚就是合适的人选，也是因为他看起来身材魁梧，有战将之风，所以呢，就凭他的外貌认定他就是神所要高立的。今天如果让我们去挑选这个人的话，我相信我们大多也会先以貌取人，因为一般人都是外貌协会的，所以以貌取人是很平常的事情。讲到这里，我就想到一些以貌取人的故事。在《史记·仲尼弟子列传》当中，孔子有许多的弟子，其中有一个叫做宰予，能说善道，伶牙俐齿。他开始给孔子的印象很好，但后来渐渐发现他既不孝敬父母，也没有仁德，而且十分懒惰，白天睡大觉。孔子说他是朽木不可雕也。后来呢，宰予参与作乱被杀死。孔子另外有一个弟子叫做瞻台灭明，字子羽。这个人呢，长得体态不雅，相貌丑陋。孔子一开始认为他是一个知识低劣的人，不会成才。但是呢，他从师学习之后回去呢，他就致力于修身实践，处事光明正大，从来不去巴结公卿大夫。后来追随他的学生有300人，他的声誉传遍四方。孔子听到了之后很感慨地说，我凭言语判断人的品质，对宰予的判断就错了。我凭相貌判断人的品质，对子羽的判断又错了。有一位《黎明日阳》的作者费丹尼，他说他有一天去购买生活用品的时候，被误认为小偷，却又被另外一个人误认为英雄。当他正要离开那个超级市场的时候，有一个超级市场员工把他拦住了，跟他说：“先生，对不起。”推车上有许多的物品没有装在我们超市的购物袋里面。显然呢，他以为这个他是顺手牵羊，但是呢，当他后来确定那些大的物品没有办法放到那个购物袋里面的时候，他立刻向他道歉，让他离去。走到停车场的时候，有一名妇人看到他头戴着绣了金边的运动帽，误以为那个是军帽，就对他说：“感谢你保家卫国。”然后就走开了。那个超市的雇员，还有那个停车场的那个妇人，都草率地对他下结论。可见呢，我们都很容易凭第一印象来判断。在人类的社会里面，我们可以看见一直以来存在的种族歧视的这个问题，这也是因为人会以貌取人的结果。黑色或者棕色皮肤的人容易被人误认为是犯罪分子，所以比较会被警察拦截下来盘查。至于白人被认为是疑犯的可能性比较小，所以被盘查的几率也比较小。这都是人以貌取人的结果。然而以貌取人是 很容易出错了，所以千万不要以貌取人。撒母耳如同我们大多数的时候一样，是以貌取人，但神却不是这样子的，因为神看人的内心。在此不只是撒母耳是以貌取人连耶西也是以貌取人。在耶西的眼中，他看大卫只不过是一个小孩子，不是一个勇士他大部分的时间都是在牧羊，有时候帮他的父亲做一些的杂事像是跑腿传话等等。大卫在这里甚至于不在他父亲所列的可能的候选的名单当中，所以呢，他的父亲因为以貌取人，只让他的七个哥哥来见撒母耳，没有叫大卫来见撒母耳。显然呢，从外表来看，他的父亲并不认为他就是撒母耳所要找的人，因为大卫当时还小，他只不过是伯利恒山区的一个毫不起眼的小牧童，没有人会看得上他的。如果今天我们去选，也肯定不会选大卫。但是呢，殊不知神不看你外貌，只看人的内心，所以最终是大卫被选上。其实大卫的外貌也是蛮好看的，俊美的，只不过在当时他的身材可能还没有发育完全，并不高大魁梧，一点也不像战士，所以光从这个外在的体型来看的话，他并不是一个理想的这个作王的人选一个。然而呢，他却是具有良好的这个灵性，他是一个合神心意的人，这就是神之所以拣选他的主要原因。在此呢，并没有特别描述大卫当时的属灵光景，只是略略的记载他在受膏之后就被神的灵大大的感动。不过呢，如果我们继续读撒母耳记上的经文下去，我们就会渐渐的看到神之所以喜悦大卫的原因。其实不只是大卫在被拣选之前是一个毫不起眼的人，许多神所拣选的人也都是如此。威廉克里出生在英格兰的一个贫穷家庭，自小体弱多病，没有受过什么教育，后来都是靠自己学习的。在他12岁的时候，他所做的第一份工作就是种地，后来因为种田使他的脸上手上一直生红斑，痛得身体受不了，所以就放弃了种田的工作。16岁那年开始学习这个修鞋制鞋，后来和他在一起制鞋的同事影响他，让他在属灵上有更多的追求，最终他就成为英国的宣教士和浸信会的牧师，被誉为近代宣教士之父。他是英国浸信会差会的创办人之一，在印度塞兰坡宣教期间，他将圣经翻译成包括孟加拉语、印地语和番语在内的多种语言。穆迪这位有名的布道家出生在美国，他年幼的时候父亲就已经过世，家境非常的贫困，没有受过高深的教育，小时候对圣经也不感兴趣，只想做生意赚大钱。在波士顿上主日学的时候信主，改变了他的一生。他为了要发挥自己在商业上的这个热忱， 就到芝加哥去做这个受洗员，后来自己当老板但是神让他舍弃这个生意去做得人如血的工作，所以他后来就致力于福音的传播。在他有生之年他的行程超过百万英里，曾经向一亿以上的人传讲福音，目睹75万人对福音的呼召做出回应。神的的确确使用像他这样一个原本在人看来平凡的器皿。在古代，神在千万人中看中了伯利恒人耶西的家，在耶西的众子当中，神拣选了最小的大卫做王。神给大卫机会来服侍他，并不是因为他的外表有多俊美、有多高大、有多少的肌肉，而是因为他的内心有多忠心、有多顺服、有多信靠神。同样的，在现代，神在千万人中也同样在找这样的人，要给他机会来服侍他。威廉克里曾经是这样的人，穆迪也曾经是这样的人，今天你是这样的人吗？虽然你和我都是很平凡的人，但是只要我们愿意被神使用的话，都可以成为合神心意的人，为主所用。今天神仍然在找21世纪的大卫，但愿我们都能够成为神所要高我和使用的人。弟兄姐妹，今天我们从撒母耳高大卫为王的故事里面，我们得到了许多属灵的启示。当我们在服侍神的过程里面，如果遇到失败，我们可以为失败忧伤痛悔，但不要一直沉溺于过去的悲伤之中，乃要懂得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向着标杆直跑。另外，在参与服事的时候，也不要一成不变，要懂得运用方法，灵巧行事，以免给自己带来麻烦。而且呢，也因为我们可以灵巧行事，以至于可以完成神所托付的给我们的使命。此外，在选择同工的时候也不能以貌取人，只看人的外表，乃是要去了解人的内心，寻找灵性成熟的人。盼望今天的这个信息都能够帮助我们更加懂得如何与神同工，使我们所做的更加的讨神喜悦。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再一次感谢你，感谢你借着撒母耳高大卫为王的这个故事，给予我们许多属灵上的启示。求你帮助我们在服事的时候遇到失败，不要一直沉溺于过去的失败里面，乃是要把这个下垂的手、发酸的腿挺起来，并且要行事灵巧，去完成未完成的使命。此外，也求你帮助我们不要以貌取人，免得我们做出错误的判断，甚至于误了你的大使。目前仍然是在居家抗疫的期间，求你继续来保守我们弟兄姐妹不受这个疫情的影响，能够平安的度过这段的疫情。在此，我们求主帮助我们能够对抗这个新冠状病毒的疫情之外呢，我们的弟兄姐妹也有许多人有个人或者家庭的问题需要面对的，也求主你来看顾我们每一个人的需要，好叫我们弟兄姐妹的这一切的需要都能够从你那里得到供应。 没有任何的缺乏。但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神的慈爱以及圣灵的感动和交通常与你们众人同在，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门。